弟兄姊妹平安。教会这两年来周五团契查了哪几卷圣经？查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那今年前两个月我们查了利未记，查了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神在创世纪里面拣选了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里面救赎了他们，在利未记里面要让他们成为圣洁。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也预表我们今日在因信称义得救之后呢，必须要成圣。利未记是关于行为跟敬拜的一本书，这本书是教导一个罪人如何能够来接近神，来亲近神，亲近这个神圣的神。第一个，他要他们学习从洁净进到神圣，接着教导他们怎么样献祭，怎么样来称义才能够接近神。接着后面的几章告诉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与神同行。从创世纪刚开始，耶和华跟亚伯拉罕、跟以扫、雅各的神，他告诉他们说 I'll keep my promises， 我是一个守约的神，我应许你们进入迦南地，不过你们要听我的话，照我们所说的约来做，我必应许你们，保护你们，赐给你们安息，供应你们每天所需要的东西。不过你们要怎么样？要听我的话，遵守我的律例跟典章，不然我的愤怒将会临到你们身上。这个是一个 covenant， 是一个约，因为约的关系我们跟神才有亲密的关系，才是变成神以色列真正的百姓。利未记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它有两个很重要的经文常常被新约的作者来引用。第一个是在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他是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十九章十八节跟三十四节，他是说，你们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我们大部分知道利未记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希望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就是什么？在我们生活上怎么样行出来，是一个很抽象很抽象一个名词。今天我们要来看四处的经文，短短的经文，让我们知道神跟人跟一个神拣选的代祷者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一处经文是在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当我们翻到的话，请大家一起来念。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强言，在我面前为这个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另外一处是以西结书十三章第五节，这样说，没有上去独挡破口，也没有以为以色列家重修强言，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 站立得住。第三处圣经是在诗篇106篇23节这样说，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惜在当中。原文作口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第四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5章1节这样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事。前面两段以西结22章30节跟13章5节都是谈到神在寻找预备一个人，他能够站在破口上，他找不到，这是因为一个 incident， 一件什么事件，是发生在去年我们念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32章，你们有空回去看三，从头到尾再详细再看一次。32章是告诉说，当摩西上了西乃山，在山上40昼夜，耶和华颁给他用手刻的两面的十条诫，希望他把那十条诫带到山下，给以色列百姓能够来遵守。哪里知道，当摩西离开他们40昼夜的时候，这些百姓在山下就等不及了，他们跑去跟亚伦说：“哎，这摩西怎么搞的？怎么人都没有看见呢？他去了山上，是不是还活着啊？你倒不如帮我们建了一个牛犊，让我们能神。耶和华这个神我看不到，就已经不在了。就亚伦软弱，亚伦就照他们的意思，铸造了一个牛犊，让他们敬拜。他们就在牛犊的前面拜了他，献了燔祭跟平安祭，同时呢还在那边跳舞吃喝玩乐。当耶和华听到这个事情，看到这个事情，心里很愤恨，那个时候跟摩西讲，你下去告诉百姓要他们悔改，要不然我要重重的惩罚他们，把他们的国除灭，让你摩西的存留在世上。这就是故事的缘由。后来因为这个关系，说摩西在32章以后后半段就向耶和华为了这些百姓来代求，因为百姓在生命上有了破口，耶和华不希望他们除了耶和华以外来敬拜其他的偶像，人为雕刻的偶像是不容许的，况且他们来敬拜他。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今天在这礼拜天早上，求主你帮助我们，借着受您拣选的摩西，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活生生的例子，向我们提醒，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是你重价赎来的儿女，是门招的，是从世界上分别出来的，你要我们每天与你亲近，过圣洁感恩称谢为祭的生活，与您同行。而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要站在破口上，要阻挡破口，要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的时候要站立得住。愿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帮助我们，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多在主里面、你里面听见主你自己的道，可以遵行你的话。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从这里看，站在破口的意思就是，当你看到国家、社会、教会、家庭、众人在生命上有破口的时候，你该做的事情，为他们来代求，为他们来祷告。 当一个人得罪神的时候，就好像他的生命出现了破口，让撒旦可以趁隙而入。神要我们以祷告来堵住那个破口。对圣洁的神来说，既然他要我们身为他的子女，基督徒就必须要圣洁。究竟以色列人在属灵上、在生命上有哪些破口？当然，敬拜偶像、雕刻牛犊，这是祭邪的神所不容许的。究竟对神来说，哪些事情是神许可的，哪些事情是神不许可，哪些是清洁的，哪些是不清洁的，哪些是圣洁的，哪些是卑贱的，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出埃及记32:29提到自洁归耶和华为圣，这自洁归耶和华为圣是什么意思？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实践上，使徒保罗他要我们注意一点，是在提摩太后书2:21，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自洁，然后呢，把一个人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人当自洁的时候，他能够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为自己，为耶和华、为神来做，就分别出来为圣，是多么的重要。接下去我要用四个不同的神拣选的仆人 的人来做一个代祷者的一个范例，让我们做一些比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才是神拣选的人，拣选的代祷者，他有什么样的特质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每个礼拜三有祷告聚会，过年前我们有20多个，将近30位，哇，很多人，感谢神，将近我们10分之1的弟兄姊妹来参加。第三组，我是在第三组在上信这一组，很高兴啊，我们这一组人数慢慢增加，从20多个、30多个，现在多少？40-50个，四班有很多我们第三组的同工。我们一个月至少有一次在纪灵的家，弟兄跟姊妹在一起，聚在礼拜六的早上，有3个小时，为整个小组、每个家庭、每个孩子提名祷告。我记得上礼拜六我们去纪灵的家的时候，我们大概有22-23个人，真的是很宝贵。我们都不知道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难处、不同的需要，借着交通、借着祷告、借着代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帮助我们在灵里面一起长进，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彼此扶持、彼此托住。以下我们看，除了摩西是在旧约上的一个很好神拣选的代祷者以外，在新约有一位同工，他是忠心基督的执事，他的名字叫什么？叫以巴佛。以巴佛他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同工，他负责教导他们真理，让他们不会受诺斯底这个希腊主义的这个思想的引诱而走偏了。他也是在保罗受监的时候，被关在监里面，常常去探望保罗，跟他一起坐监的一个同工。在哥罗西书4:12这样说，有你们那里的人，就是哥罗西城来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佛问你们的安。 他在祷告之间常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这个就是典型一个代祷者应该具备的条件，应该具备的特质，常常竭力的为你们代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让你们的信心能够充足。在你碰到难处的时候，因为你的代求，因为你的祷告，让他的信心得以充足，不仅这样，能够站在破口上站立得稳。多美的一个同工啊，以巴弗。你们只要希望多了解他，回去以后看看哥罗西书第四章啊前后有关于以巴弗这个人。在上上礼拜五，我们查经查到第十章，一个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是谁啊？亚伦的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孩子发生了事情，他们怎么样任意的献上的燔火，结果呢？结果呢？没有被神悦纳，就被击杀了。耶和华的神看来是很严厉的神。事实上，当亚伦那两个儿子那两个儿子献燔火的时候，他应该是从祭坛献燔祭的祭坛的炭火上拿火出来，放在他的那个炉上，他的香炉上，然后再来献祭。他没有，他自己就随便取了火来献祭。这个是叫 unauthorized 的 offering， 神并没有吩咐他这样做，是神所不要的。因为从燔祭的坛上拿出来的火是一个圣洁的火，从其他地方拿来的火是并不归为圣的。所以对神的眼光来看，什么东西要来到神的面前必须分别出来归为圣，应该属神的就要归神，应该属事的就应该属事的。卑贱的圣洁的东西能够放在一起吗？你们说可以放在一起吗？干净的衣服跟脏的衣服能够放在一起吗？然后再抓一个来穿可以吗？绝不行。干净的衣服跟脏的衣服放在一起，脏的衣服会把干净的东西弄脏了。所以在神的眼光来看，当你把什么东西归为圣，分别圣的时候，分别出来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属于神的，是圣洁的，是神圣的，是干净的。可是常常因为人的缘故，把干净的玷污了，就变成什么？变成卑贱的。你们有没有经历这个事情？把一个干净的变成玷污了，变成卑贱的东西。在1989年罗马尼亚发生了革命。你们知道1989年罗马尼亚它是一个除了波兰这个国家共产国家，是另外一个共产国家有流血革命才整个国家才被政府才被推翻，换成另外一个政府。在1989年这个罗马尼亚的革命当中，这个事情的爆发者引发者是谁吗？是一位 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叫做Timi Skora 的这个小村庄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叫做 Lazio Tokes， Lazio Tokes， 他是当地归正教会的一个牧师。他有一天到市场上去买卫生纸，很高兴，哇，一包卫生纸买到就带着袋子回家。就他上了厕所，把卫生打开来就带去用了。就你知道，很奇妙哎，这卫生纸一打开一看，喂，怎么卫生纸上多是圣经的经文呢、啊？多是圣经的经文，他就很不高兴。圣经的经文是一个神圣的东西，是一个圣洁的东西，怎么印在这个卫生纸上，而且要给人家来用？后来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共产党啊，他们这个共产党，罗马尼亚这个政府啊，他们是变成共产党以后，很多外面的圣经协会机构把圣经送给罗马尼亚的人，给他们看，印了很多圣经。结果这些当地的政府认为说，哎，我们有圣经，我们自己可以印，为什么要靠你？就把他们送来圣经不给当地的居民看，把它拿来怎么样做成卫生纸。多么不好的事情，当一个圣洁的圣经把纸摊开来，上面印有经文，做成卫生纸放在厕所里面，你说这是变成一个什么污秽它，变成一个什么卑贱的事情。当然把这卑贱的事情再恶用，再玷污了后，会可以变成罪恶，变成更不好的事情，变成污秽了。当然圣经不会因为他神的话而受到玷污，可是这个东西是被玷污以后变成一个卑贱的东西，变厕所纸。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神的眼光里面，神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是一个神圣的器皿，是一个圣洁的器皿，并不是一个卑贱 的器皿。那这个牧师呢，就是因为这样，他讲了一篇道，很严厉的道，来指责当地的政府。他骂完以后，引起当地的老百姓跟他们的政府起了冲突。那政府呢，为了要 evict 他，要把他赶出去，要把他驱逐出境，就当地的老百姓为了保护他，引起了革命，后来终于推翻了这个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党权。那现在这个牧师是他们的国会的一个议员，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哈，很小心。好，我们再看，在下一个月我们会看到民数记，在民数记的时候有发生一件事情，是可拉事件。假如你们有机会回去看圣经的话，这可拉事件是谈到在民数记十六章，说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的子孙以利沙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儿子安，并以色列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入选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挑战他们的 authority， 挑战他们的权威，说为什么亚伦的子孙可以当祭司，为什么我们利未人只能在会幕里面做一些打杂的工作。结果摩西对他们说，可拉，第二天你把你的那一伙的人250个人跟孩子们带着你们的香炉来到你们会幕前面，我们来看看耶和华是拣选谁，是拣选你们呢，所以他拣选谁是圣洁的，谁就是 跟耶和华亲近的人。当耶和华拣选另外一方面的人，就是那另外一方面的人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亲近、所喜悦的圣洁的人。就同时，摩西对亚伦跟他的子孙做祭司的时候，你们也把你们的香炉带来，带到你们的会幕当中，我们看看耶和华是拣选哪一边的人。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事？这些可拉拿着香炉，这250个的人在他们会幕当中，地突然怎么样打开了，把他们吞吃下去了。结果摩西告诉亚伦的孩子们的这些祭司们，你们去把他们的香炉拿起来打碎，这香炉是铜做的，打碎来做成金，来放在这个铜锡铜这个铜坛上来做纪念。这边提到香炉这个字，香炉是 censer， 是铜做的。香炉是放在哪里？我们上上礼拜才刚刚念过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是放在哪里？是会幕里面，对不对？会幕里面有什么？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前面呢靠近那个帐幕，第二条帐幕前面有个什么？有一个金的什么？金香炉，对不对？金香炉是谁在用？是平常是祭司献香献祭时候用的。只有7月14号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亚伦才可以代表以色列百姓进到会至圣所里面，用手提的香炉。香炉有两种，一种是金香炉，一种是手提的。它从里面金香炉里面的火分出来，那带到把香插上去，带到至圣所，从那边来献祭，把香献给谁？献给耶和华。这个时候，当我念到上礼拜念到这个的时候，我实在不懂这个金香炉究竟有什么意思？为什么神要借着可拉事件来分别神所拣选的人是谁？神所拣选是一个圣洁的人，神所拣选的人才可以当祭司，神所拣选的人才能够来亲近他，成为来献祭。那可拉是不是祭司？不是，可拉只是利未人。当我们挑战属灵的权柄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说牧长们，我们不听他属灵的权柄吗？不能够，因为他是神所按立的，我们要尊重他，绝不能够像可拉这个样子来挑战我们教会的牧长。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戒心。同时我又想到，你跟我都是基督徒，在现代的生活里面，我们成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这个大祭司怎么样？他把自己当作祭牲，钉在十字架为我们献上祭，献上赎罪祭，然后用他无罪的来顶替我们这有罪的，用他宝血来遮盖我们，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香炉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圣灵跟我们同住，我们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做一个代祷者，我们手上拿的香炉是什么？就是你跟我的代求，你跟我的祷告，要成为一个馨香的祭，来到神的面前，来称谢他，来感恩他。这个时候我想想说，那今天21世纪的你跟我，我们是身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我们也是祭司，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是跟亚伦的子孙是一样的，同等的地位，我们可以直接跟神来讲话，来代求。 那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神的心意是不要他们这些人像可拉一样这样专权逾越权，神没有交代他，没有吩咐他的事情去做。那我们呢？我们是基督徒，神有这样规定我们不可随便越权吗？那神究竟要什么？神要我们遵守他的吩咐，他按给我们从职分，我们就在职分上好好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这个字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叫 charon， 就是说跟另外一个字，圣经里面去看的话，亚干有一个叫做亚干，他把一个当灭之物藏起来，结果神就把他击杀掉了。当灭之物跟分别为圣，分别为圣这个这原文的字是同一个字，都是 charon 这个字，就是说什么是属于世界的，谁什么是属于不好的不干净的，绝不能够跟干净的放在一起。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干净的分别出来成为圣以后来献给神。今天你跟我，可能我们并不是每个都是做宣教士，每个都是当传道，每个都是当长老当执事，我们可能大部分都是当 engineer 或是当工程师，或是在我们的岗位上，在我们工作上尽一份力量。我们的工作是属世的工作，为了三餐的糊口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可是你知道吗，当一个计程司机每天 他要开车的时候，他也可以把他所要开车，他在这个这 客人从 A 点到 B 点的时候，他可以分别为圣，他说求主啊，你帮助我在我所开的车，我的服事，我的侍奉，我的工作上能够荣耀你。这就是神所喜欢的。当我们的服事，当我们的工作分别出来为圣的时候，神就要我们好好成为他拣选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有资格为人家代求的人。当然我们刚才所谈的又一谈到的圣洁，过圣洁的生活，那些都很重要。再看祭司，我们在前两个礼拜的礼拜五，我们查到第八章、第十章、第九章，那时候我们提到什么？提到祭司的职任。那时候我们说祭司前七天要怎么样？要被关在会幕里面，不能随便出来。关在会幕里面，他们目的是什么？他们先要洁净自己，不，他们先要好好的亲近神，在那个八，在那七天里面来亲近神。第八天，他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为自己来献祭，为自己的罪来献祭，求主来赦免。祭司要警醒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保守自己不失脚，这样做祭司才与他的身份相称。无论他是献燔祭或平安祭也好，他所献的才有意义。接着他献完为了自己的罪来献祭的时候，他接下去是为百姓来献祭，无论是赎罪祭，无论是燔祭，无论是素祭、平安祭，都要献。祭司才为他们献祭，也要提醒他们，好叫百姓得与神亲近，保持与神有良好的关系。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跟我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天要亲近神，不是说哦，我要亲近神就好了，我要多花时间亲近神，我要赞美，我要祷告。第一个要先省察自己，要先到神的面前认罪， 当你跟人有难处的时候，求神真的是原谅，让我们能够对不起我们的周遭人，能够跟他道歉。当你那个对付把你罪对付清楚干净以后，你的祷告才成为一个馨香的祭，为神来接纳。当你认罪以后，你成为神所拣选的人，你愿意亲近他，你愿意每天来祷告来赞美他，这个时候你的代求你的代祷才有意义。我们还没有时间，还没有时间，还有事。 OK， 好。第四个，我们要看一个祭司若不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规定去为百姓献祭的时候，是神所不喜悦的。就我们刚看到那个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献燔火的 case， 就是一个他虽然是祭司，可是他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做，他并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没有遵行神的吩咐，自己靠自己血气，自己的血气去做事，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蒙神拣选的代祷者，无论是摩西也好，无论是祭司也好，无论是基督徒也好，当我们站在属灵生命上的破口的时候，我们同时是站在神、站在众人跟人之间。当我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了解，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神的属性，要知道神他所喜爱的，他要我们成为圣洁，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意思？他要我们从一个干净的、洁净的，变成自洁，变成一个贵重、能用的器皿，然后分别为圣，来为他使用。当然，我们必须要多认识神，我们多了解神的心意，凭着信心遵照神的吩咐去做事，每天亲近神，借着读经祷告研读神的话语，遵循神的旨意，每天跟神同行。以下是有几处经文，大概有六点经文谈到摩西，他是一个神拣选的代祷者。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多念了，我只把经文告诉你们，把重点念一下，你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因为从利未记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是常常很健忘，他明明知道他跟耶和华守约的神有立约，可是他说我愿意照你所吩咐来行，就没多久就失败了，就软弱，就跌倒了。人真的是很败坏，人真的是有很多的罪恶。因为这样的关系，百姓违背了立约，百姓失掉了诫命，这都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你们回去可以看。因为这样神要处罚他们，我刚才所推结到的，摩西的第一个代求是在出埃及记32章7到14节，他说摩西吩咐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从埃及已经出来，他们已经败坏了。就摩西用三段的祷告文来向神祈求。第一个他说，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第二，摩西求说，为什么使埃及人讥笑说、讥论说，他领，就指耶和华这个神，他领他们的，他领他们的百姓，让他们降祸杀在他们在身上。第三，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的神，你会应许他们，把这带他们进到迦南地。第二个地方是谈到圣洁的神，是在32:15-29。第三个重点是谈特质，是谈到摩西是一个有充满了爱、有承担、是付代价的一个祷告，是一个替代救赎的代求，是在32:25-35。这我就不多念了哈，因为时间关系。然后摩西他的恳求是一个门神所喜悦的恳求，是33:11-18。后来他要求神跟他同行，就神答应他了，是在33:2-16、34:1-7。最后摩西跟神他的交通，他的沟通是充满的 negotiation 的 skill， 他是好像人跟人面对面在谈话一样，是一个很亲密的沟通。当我们跟神亲密到一个关系，我们的沟通是一个面对面的沟通的时候，我相信神就会改变他的愤怒，取消他的愤怒，来转移听我们的祷告。你愿意成为一个像摩西这样的被拣选的代祷者吗？他有什么特质？我再 summarize 一次：不顾念自己，依照神的心意，运用智慧来求，持守圣洁，爱与承担，与神同行，与神亲密的说话。感谢神，就借着这个祷告，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机会好好 的侍奉他，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的代求。最后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日本有一位癌症的专家，那这个专家是黑川立雄，这个医师他除了专业是癌症的专家以外呢，他常常看癌症的病人。当看癌症的病人，在东北岛的东北的地方，很冷的地方，他身上一带了一个暖炉，不是香炉，是一个暖炉。他把手就放在他暖炉里面。然后当病人来看他的时候，他跟他看诊摸诊的时候，他用他温暖的手去 touch 他。结果在很冷的冬天，那些被他 touch 到的病人，很奇妙的，大家都觉得哇，我对这个医生很有信心，他无论他怎么做，我相信他能够医好我的病。当我们用温暖的手来代求的时候，被代祷的人一定会感受到你那温暖的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